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哎，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要探讨这个马加比王朝啊，修殿节啊，这些事情。尤其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在他受难以前呢、啊，那个冬天，他特别选了那个时间去治了那个小瞎子。圣经绝对没有说他是去守修殿节，因为这不是旧约里的节期。那既然不是节期，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难道他要承认这个节期的合法性吗？显然不是。他是在那个节期里面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重点在于我就是羊的门，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我不像谁呢？我不像那些在我以前来的，不是从门进来，是从别处爬进来的。他们是贼，是强盗，来了是干什么呢？偷窃、杀害、毁坏。哎，他所说的这些到底是谁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在修殿节这个时候来说这些话呢？那你要明白的话，非得回到这个所谓的马加比历史里面去了。那上次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蒙哥又去补了一些在那个时代那个文化底下的历史背景。那听众朋友，我还是要请您回去听前面两次的节目，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听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说法这个看法是完全不被主流的神学所接受的，尤其要是以色列人听见的话呢，哎呦，那蒙哥恐怕要有杀身之祸，小薇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既然讲了这么多的历史呢，我想顺便再提一件别的事情，就是就这马加比书来看呢，就是以色列人一厢情愿的看法呢，那之所以能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马加比王国没人管啊，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义勇军呢、啊。但从全面的历史来看，其实不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解释了好多次了，亚历山大死后呢，从犹大地一直到东边与印度交界这一块叫做 Seleucid 塞琉斯帝国。塞琉斯帝国最后的几个王是安提阿，出名的是安提阿三世啊，他叫做 Antiochus III， 又称作 Antiochus the Great。 他是一个中兴的王，把国家的势力恢复起来。那到了这个他的儿子四世的时候呢，就是马加比起来革命。那这个塞琉斯王四世啊，是个怎么讲，是个倒霉王。首先他野心勃勃，他想要跟埃及王托勒密王朝，也就是这个埃及艳后的祖先，两边要争权，两边打仗。这么一打仗的呢，当然就是遭殃的就是犹大帝嘛，因为你总要从这里过啊，你不过怎么打仗呢？那两边的王打仗，这个可能会站错边，这一站错边呢，你就会遭到很多的惩罚。你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按着先后排起来，大概会得到这样一个历史顺序。你从差不多公元前170年开始算，那个时候安提阿哥四世就去打埃及，打得蛮顺利的。可是呢，头一件出名的事就是当他一边要出兵亚历山大，一边又想去打塞浦路斯的时候呢，被罗马人挡住了。这件事特有意思，出处是根据后来的一本罗马史啊，作者是 Livy L-I-V-Y， 这是今天能够留下来 罗马最重要的历史，说挡住他的罗马人不过就是一个罗马大使，硬是在他去埃及的路上拦了他。那个时候罗马人的势力啊，已经是不可一世啊。虽然罗马称为帝，最重要的年代呢是146年公元前啊，这件事情发生是在那个以前20多年。那为什么是146年呢？因为那一年他们西边打败了迦太基，东边打败了希腊啊，毁了哥林多，正是在地中海称霸。此时此刻，虽然罗马帝国的势力还没有从意大利半岛向外扩张，可是大家都已经很怕他们了。那这个罗马特使把安提阿哥拦住，安提阿哥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啊，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我们的握手了。这个罗马特使呢却不理他，反而给了他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是罗马的元老院向安提阿哥提出的要求，叫你现在就念一念。那安提阿哥是个王啊，那这个罗马大使怎么这样的盛气凌人？他一下子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就说呢，我回去跟我的幕僚们商量一下，再决定要不要读你这个公文。想不到这个罗马大使非但不理他，反而拿手里的杖呢顺手一画，地上画出了个圈，他把安提阿哥围在这个圆圈里面，说你脚踏出这个圆圈之前呢，你最好读这个公文告诉我你的决定。说这个够气派吧，这么一将军可把安提阿哥镇住了。最后他就接受了这个公文里面的条件，大约是你不进犯罗马之类的事情。那也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不久呢，有谣言传回耶路撒冷，说安提阿哥四世呢死在埃及。谣言一来呢，在犹太人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暴乱。这个是在马加比事件以前，攻陷了耶路撒冷，撤换了Seleucid 王朝啊，这个叙利亚王朝设立的三自会主席大祭司。那安提阿哥知道了，当然是大怒啊，从埃及领兵回头呢，就把这次的暴乱踏平了，从前的三自会主席官复原职，然后对犹太人加以很严厉的处罚，大约就是马加比书里边所讲的那些异教的规矩啊，拿来污秽圣殿，这是对于犹太人的一个惩罚，就是地区性的，不是全国性的宗教政策啊，这只是一个特例。那然后当然就是这个马提提亚他们起来对于 Seleucid 王朝军队的反抗嘛。这个马加比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因为什么？恐怕不单是马加比书里边说他们多么英勇，而是时势造英雄啊。那前面讲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是个倒霉王，你跟埃及人打仗呢，罗马人出手拦阻，平定这个犹大帝的乱世啊，突然通边的波斯，这不是古波斯啊，而是后来英语叫做 Parthian， 就是伊朗啊巴基斯坦这一带起来造反，他就不得不抽兵往东边去打仗。那跟他去打仗的还有不少是犹太人。那至于马提提亚马加比这边，本来也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再打完了我再回来平你的乱就是了。但没想到安提阿哥四世往东边去这个出征啊，就再也没回来，死了。此后这个 Seleucid 王朝呢示威下去，北边罗马崛起，埃及也没起来，那有一个中空的历史舞台，才使得这个马加比国能够在风雨飘摇里面独立了一段时间，直到罗马帝国来再把它收编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天下各国的以色列人来回归他们？没有。他们说是洁净圣殿，他们有没有专心依靠耶和华？你再去看马加比书，清清楚楚的讲他们与埃及结盟，向罗马的政府求和，依靠他们，向他们说好话，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称赞的。可是他们自以为是从前以色列国的正统，自立为王，为大祭司， 代代相传下去。尤其麻烦的是，小薇你听迷糊了没有？你下次你听到目前为止，如果你听得稍微有点头绪，那蒙哥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因为这里面一下牵连出好多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你大概知道蒙哥在讲什么？
是啊，蒙哥，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希腊历史，你之前是讲他们说是这个从但以书里面来的，但但以理书里面刚好最后讲的就是，在我看来他讲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历史，用意象的方式。那当然我这个扯出去了哈，但是可以明白你说清楚。
战争你可以这样解释，可是有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够这样解释，就是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一定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千万不可以指着这个马加比王朝。但是现在以色列人都是这么解释，甚至我们很多的解经的书神学院都这么解释的，这个绝对是出于撒旦的工作。那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去想，我不是把问题问得更复杂，但是稍微研究这些东西脑子要同时装好几个问题，然后不能够乱了对的。就是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头他就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讲的？
对。
他为什么不说当奥古斯都的时候？他虽然在路加福音讲奥古斯都的时候，他要天下各国各归各家去报名上册，但为什么马太福音讲说当希律王的时候？那个希律王是什么王？在罗马帝国底下有没有埃及王？有没有加拉太王？有没有希腊王？有没有西班牙王？有没有叙利亚王？好像都没有。为什么有一个希律王？这希律王是什么王？读圣经你要会问问题，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写了书了，都念了博士了，这些东西还等我们去发掘吗？往往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根本没问，没替我们这些升斗小民讲清楚。罗马帝国这么强盛，你知道，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那个极为可怕，兼并天下，没有挡得住他的。既然天下都被你统一了，奥古斯都是一个大天才啊，他统治天下呢比老毛还要厉害很多很多的倍。他没有什么大跃进啊、追英赶美啊、土法炼钢啊这些胡扯来的东西，他真的是把整个罗马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就看福音时代，那个时候老百姓大家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怎么只有这个有个地方叫做有个希律王？这哪来的呢？真有这个必要吗？怎么回事？
是这一个小地方干嘛给他弄个王？
对，干嘛给他弄个王？我们不太去读这段历史，可是当时读福音书、读保罗书信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他们对这段历史一定是如数家珍，非常清楚。就好像我们经过文革、经过六四，哎呦，这个不能讲，哎，经过经过孙中山，好吧，经过毛老爷，好吧，经过蒋中正也可以。对这段历史的大纲，你知道的很清楚，圣经也没再写下去。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很多的事情就会不用人家听你讲，你一下子自己就解开来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希律王，别地方都没王？那今天犹太人，我这么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那今天圣经也好，犹太人也好，当他们写这个所谓两约中间的历史呢，这是分开来写的，一部分叫做马加比王朝或者是哈斯玛尼王朝，好，一部分叫做什么希律王朝。
哦，希律王朝是从这个马加比王朝这个来的。
哎，你我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在罗马皇帝看起来，这两个王朝啊根本是同一个王朝。耶稣时代的大祭司是希律王任命的，耶稣时代的圣殿是希律王修的。希律王之所以被封为王，就是取代了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罗马人没把它灭掉，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犹太人中间还有一定的声望，这些犹太人很难治，你把它灭掉他们又要作乱，所以你就把它留下来了。虽然留下来了，赶紧给你换个王。那怎么会换到希律呢？因为希律的爸爸，这个大希律是圣经里面的啊，已经做了王了。希律的爸爸就是跟马在马加比王朝里面和他们狼狈为奸的一个弄臣，一个奸臣。希律的爸爸和希律，这都是面貌凶恶，能说双关的诈语，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取得政权。他们要攻击万军之耶和华。谁攻击了耶稣啊？谁攻击了耶稣啊？
就希律。
西律王是怎么回事？西律王根本就是马加比王朝的产品，因为他的爸爸是里面的权臣，其实政权根本就在他爸爸手上。后来的大西律王那时候还年轻，因为没有犹太血统，所以就不能名正言顺的出来做。因此呢，他就把马加比王朝最后还有两个儿子到罗马去向罗马皇帝请示，并且向他们建议，因为他们跟罗马皇帝跟这个安东尼亚奥古斯都他们都有深交的，他们这家人和罗马呢有很深的交情，就像这个现在这个纳特耶户啊和川普有很深的交情是一样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啊 BB 啊，从前到纽约的时候他做客住在谁家你知道吗？
川普。
川普的女婿家。这么厉害的。那这个非常非常像当时西律和罗马的关系。可是罗马那个时候几个皇帝换来换去，可是西律他爸爸还有他们就有这个本事。凯撒和这个庞贝打架，他们站错边，哎，可以被平反。以后奥古斯都和安东尼打架，他们站错边啊，又可以被平反。这些人非常会讲双关的咒语，然后他上去找奥古斯都，就安抚犹太人的话呢，你们还是要把这个哈斯马尼王朝、马加比王朝最后的这个人呢，给他们立个王啊，这样就其他事情好办，因为反正是个傀儡政府嘛。哎，奥古斯都一看，你这么能干，就立你吧。我们的解释，犹太人的解释，马加比王朝和西律王朝是两个不一样的王朝。在罗马政府看起来，这根本就是同一个王朝，这满洲国继续下去了。
嗯，
是这样一个玩意儿，从开头就是这样一个玩意儿。他们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看着像是服侍神，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些政治勾当了，黑暗手腕。他们尤其残杀自己的百姓，凡是不听他们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一样，好像替天行道一样，把他们都宰了。啊，是这样一个历史角度，和我们今天在神学在字典里面所接触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历史证人就是主耶稣，因为他讲的话，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这讲的是谁？你从历史上看，只有一个可能的嫌犯，就是马加比家族，偷窃了大祭司的职分，偷窃了神的荣耀，偷窃了神的传统。因为祭司的职分，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你自取叫做什么？偷窃。杀害了多少？杀害了一大堆以色列的子民，凡是跟他们看法不一样都杀害。毁坏了什么？混乱了旧约的预言。直到如今犹太人是最喜欢讲这段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洁净圣殿是马加比，那就不是耶稣，就这么简单。基督徒傻不傻？傻得不得了。平信徒也傻啊，主日学老师也傻，神学博士更傻，对吧？在修殿大教会里面的三字牧师那就更不用讲了。美国人呐、啊，哎，卖圣诞卡之外，就是卖这个哈努卡，光明节点灯节，没有小朋友不知道，这通通是犹太人在造的事，这个叫做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
原来美国这么喜欢过这个，为什么现在犹太人又喜欢过这个东西呢？
哎，因为它的时间与圣诞节一样嘛。
哦，怪不得的。
你生在马槽里边是吧？天上有光，哎，我们地上有光。
哎，刚好9月25对应的是12月25吗？不会吧？
总之是同一个季节里边的，因为美国圣诞节都放假，那犹太人你说放还是不放呢？放了吗？良心不安，是不是？不放呢也不对。所以尤其纽约的犹太人有个说法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到哪儿去呢？去吃中国馆子，因为所有的店都关门了嘛，只有开餐馆的老广还在那做生意，那犹太人也没出去啊，那怎么办呢？就去吃中国菜。那更好的方法。好，那你放圣诞节，我放哈努卡，好不好？反正这些日子呢都是算个差不多，然后他有8天给你算，你圣诞节才1天，明白了没有？这些的阴谋直到如今还在进行，所以我们才做这个节目。比如在一切的刺经旁经里面，这个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到今天还是大家的必读。
他把这个罗马人写得很坏，然后激起百姓的仇恨，然后就让百姓来支持他，然后他自己。
而且他这是后来写的，虽然以前我们说过这个不是很后来啊，但是恐怕有官方立场。
对，他是这样用了这样的一个讲法。
对，所以我就说嘛，逃难变成长征，落难变成复兴基地，一模一样的事情。
插出去，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教会里面好像我感觉我好像遇到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这个地区只有我们这个地方的主儒学是被封查的，其他的地方不是被封掉的？因为之前不是跟蒙哥讲过吗？就是有一个可能，之前是以为我们教会拿了这个政府的钱，查到了之后可能就比较手软。但是之前其实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很清楚，这个牧师其实是不喜欢主儒学，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麻烦，然后
借机会干脆就把它斩草除根就算了，是吧？
对，所以每次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教会里面出问题了呀，或者是什么
政策问题啊？其实
对对对，国家政策问题，他就显得一直很无奈，很这个表情。当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一个瞎猜想而已。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呢，就是我感觉的就是遇到了这种。可
你这么讲不就对了吗？因为蒙哥也是自己在这猜，对吧？可是呢，的确，现在有人能够提出非常有力的犯案证据来。那这个人呢，我们现在节目里面就不重复了啊。他不但是一个学者，而且还是个老中，是欧洲长大的老中，牛津毕业的，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古典时期的这个希腊城邦文化，发表了非常惊人的言论，就是讲到这个马克比马加比啊一书二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恐怕与史实不合。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5月27号我和小贝做的节目啊，小贝大概已经听过了吧，他的名字叫做 John Ma。
呀，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找到这个证据。
没错，那小魏，我们啊，加上我和小贝做的那个5月27号的节目呢，讲马加比王朝啊，一共讲了四个节目啊，差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一段的历史呢有个粗浅的印象，并且就着我们节目里的这些观点呢，您可以自己去深入的研究，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修殿节问题啊，到底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应该有什么地位。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
的恩典，好像了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